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嚟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随着法轮大法的红传，在全球各地知道大法的有缘人越来越多，其中两位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讲述了自己得法的经历，修炼后在灵性上的提升，以及脱离病痛后身体一身轻的体会，渐渐变得宽容祥和，不再轻易动怒，亦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待问题。他们都表示好幸运遇上法轮功，感激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第一位新学员是在2019年年底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他讲述了得法的故事。在1998年，我的妈妈得法，我当时就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妈妈在修炼很短的时间内，之前折磨她长达10年的疾病就消失了。从此，我们的家庭不再时时笼罩在受苦之中。在那个时候，我就单纯地觉得大法好，心想有一日我会练的。不久大法遭邪党打压，同时由于当时的我还非常向往所谓的世间美好生活，所以就一直都在门外徘徊，只是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看看妈妈给我打印的一些大法在全球红传的信息和同修社的修炼交流文章，直到2019年自己才主动提出要修大法。说是开始修炼，其实对于修炼我是没有什么概念，就更说不上实修，因为我跟父母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平时在视频上亦无法在这一方面去交流。可以说我是独修，同时我刚刚学大法1个月的时候，疫情刚刚爆发，各种风控不断加码，我几乎1年都无法跟妈妈见一次面，所以当时亦就是大修不修的状态。刚刚开始每日亦就是在睡觉前看半小时的转法轮，一个星期才能够练一套完整的功法。每日我依旧沉迷在常人的各种追求，自己还觉得已经不错了。即使是这样，慈悲的师父还是让我体察到法轮旋转的巨大力量。由于当时不懂得怎样修，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很多心性关都没过去，自然麻烦就不会少。有两次在我头脑中还出现了想要放弃修炼的念头。记得在第二次，就在2021年的7月份，由于我没修心性，较长一段时间被各种的执着困扰，旧势力就藉机会对我进行迫害，我就出现了连续失眠。在修炼前的一段时间曾经被失眠困扰，学大法之后失眠就消失了，在每日的晚上都感到很害怕， 害怕怕睡得不好，越怕就越睡不着。脑子里面各种事情满满的，想得真是翻江倒海，一刻都不停，真是好折磨人。家人平时都在老家住，很少在我屋企，但当时慈悲的师父就安排和修妈妈住在我屋企。我每晚睡不到觉，真是好难过，他会开导我。有一次我说我不想修炼了，我平时要做的事情太多，没时间学练大法，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妈妈听到之后没勉强我，让我自己决定，就说现在觉得不合适，以后再学都可以。当时我就脱口而出，就说不得，我不能够放弃，我要继续学下去，不然师父就不管我了。妈妈就说我是用人心去想问题，师父是慈悲的，不是我想的这样。虽然我当时那一念是带有人心，可能我要继续修炼的信念亦破除了旧势力对自己的阻拦。师父让我可以继续留在大法弟子中，亦是从那时起，妈妈就开始教我发正念。虽然无法做到四个整点都发，但是在发正念的时候，特别在心里想着正法口诀的时候，明显感到怕这种物质减少，但是念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怕了。同时我亦找自己最近执着的事情，彻底放弃了那段时间一直纠结的要求海外投资买屋的想法，以及为了逃避现实去国外移民的心，找到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争斗心、虚荣心、显示心和情的执着。在那个时候我受干扰，不想看大佛书，有一日莫名其妙的想法去看摆在书柜上的如是名言，那本书已经摆在那里很多年了，我都没有翻过来看。这一次拿起一翻，就翻到陈希仪四次朝命和张道陵七世赵成，看了这两篇文章，突然就感到非常的释然，好多让自己抽心的执着彻底放下了，困扰自己睡不着觉的东西消失了，同时亦被书中修炼人那种状态所感动。就在那时开始，我就能够晚上我就能够睡得着，一点都不害怕了。这一次的磨难历时过几月，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亦同时知道以后要注意修心性。虽然自己是独修，但是妈妈亦修炼了很多年，经常听到她提到向内走。向内走这个名词我是知道，但是自己在得法一年几的时间，真正做到向内走的是很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就愤愤不平，在自己工作的单位，我的直属领导是我很看不起的人，觉得他既奸狡又自私，每日就是想住要人工作，自己去邀功，又经常贬低人哋，抬高自己。所以当时基本上他给我安排什么工作我都很抵触，很多事都会跟他对着干。有一日他又给我安排工作，我觉得他这个是临时安排，打乱了我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再讲。这项工作的截止日期已经时间亦无多，我就认为他是故意想让我做不成事，所以就非常的生气，态度好不好的指责他，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也不告诉我有什么要求， 咁我又点知道点样做呢？佢只回应我一句，就话你唔知道可以问。刚一听到呢一句话，我真系受唔住，认为佢系针对我，我个内心翻江倒海，觉得自己点样可以受呢一种气呢？明明是他自己讲得似，他的口气就好似我出了问题，我马上就跟他吵起来，甚至想当面将台和电脑都抌烂。就是这个时候，脑里面突然想起了师父曾经讲的一段话。师父说，也许他讲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你的痛处，你才会觉得刺激，也许真的是冤枉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样对待这些事。在那个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撞我。想到这里，我冷静了很多。冷静落嚟，想佢讲嘅呢句话唔系好啱咩？唔知道乜嘢要求，咁我就应该主动去问。点解要等佢嚟跟我讲呢？自己点解又会咁嬲呢？随住呢一念嘅转变，我从上一秒嘅即将喷发嘅火山，直接就切换到好似平静嘅湖水状态。然后就是一种超脱的喜悦，随后的好长时间我都是带着这种超脱和喜悦跟同事配合工作。我第一次体会到观念转败物灭光明显，这个是师父在红任里面新生一文中所讲的神奇。后来我明白是师父见我开始向内走，于是就拿掉了我的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怨恨心等不好的物质。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日，我梦到自己推开了一扇大门，就是那种礼堂的门。走入礼堂之后，师父在礼堂里面讲法，我自然就走入去听法，梦中的感觉是很自然。醒来之后，在右上方的空中，我见到一朵粉色的小莲花，虽然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是我确信是看到了，心里面很高兴。我悟到这个也许是师父看到我终于找到自己的问题，鼓励我，让我推开大门走进礼堂，可能就是告诉我，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算是真正的走入大佛修炼。跟现代很多人一样，我曾经亦是手机不离手，一刻亦不能够离开网络的人。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电影，尤其是情节越离奇就越喜欢，是非常着迷的那一种。我自己一人在外地生活，平时屋企没人跟我聊天，所以一回到屋企就要找这种电影来看，甚至上厕所、冲凉都离不开。实在没什么电影可看的时候，就刷微信动态各种公众号。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分享新同修的修炼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 修炼刚一开始的时候亦冇点样减少，后来觉得那些电影里面的东西太血腥，实在不好，就不再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心谂睇睇所谓经典传统嘅电影、电视系可以，但系刷手机嘅时间一啲都冇咁少。每日会揾一啲专门腾出一个小时嘅时间嚟刷手机，觉得咁样先至能够放松。直到有一段时间，每日我都会喺凌晨三点钟被噩梦吓醒。梦中会出现各种可怕的场景，虽然没有魔那种形象的东西出现，但是我感到梦中我周围的人都是魔变化出来的。我每日被折磨得好苦，后来想到可能是平时上网看手机招来的，于是就收起电脑，不再看电影电视，删除了手机上的各种软件，又关了微信上的大部分订阅号，再加上发正念，马上夜晚就没有再做这些噩梦。就这样自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学法练功，但是网络上的诱惑时刻勾引着人。后来又有段时间自己真的忍不住，在上班的时候用公司的电脑上网查可以看的东西，点开百度的热搜就看起来，慢慢地每日都主动去看热搜。就这样晚上睡不好觉的情况又出现了，于是每当我想要去点网页的时候，都跟自己说不要看了，都是垃圾来的。就这样自己慢慢地就去掉了上热搜这个执着。后来我又意识到，虽然不再看中国大陆那些媒体新闻，因为都是党文化那一套，但我一直有关注福克斯新闻，特别是每日早上发完六点正念之后，都会在被窝里面去浏览那一家媒体的各种报道，听有声新闻。自己给自己的理由是一方面了解国际动态，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英文的能力，不至于生疏。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都不得，国外网站虽然没有共产邪党那一套东西，但是里面亦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不应该主动将这些东西往身上灌，去接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修炼人更不应该被世俗的事情所带动。过年的时候回妈妈的家跟她交流，妈妈说即使是动态网亦是给常人看的，修炼人亦不应该过度关注，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多学法。于是我就将这段早上的时间用来背红任、论语、抽写红任，将出门之前收拾自己化妆时间用来听名慧广播，之后就去上班。这个做法已经坚持了一年。我之前实在太喜欢看电视电影，突然完全放弃，自己感到很清静，但是那些邪魔烂鬼并不想就此放手，特别是刚刚放弃他们那段时间，他们会在我的梦中让我看电视剧、看电影、唱卡拉 OK 那种情歌娱乐节目。开始我在梦中总是不能够去否认他们，但是就是坚持在生活中不听、不看、不想这些的东西。当头脑中出现某一套电影里面的场景，我就要灭他们。在修炼之前，我在常人社会中亦接受了很多现代的观念， 认为人生就应该及时享乐，要活得丰富精彩，所以亦有意无意地培养了很多常人的兴趣，而每一个兴趣的爱好都对应了我内心的执着。在真修之后，我逐渐地放下了大部分这些常人活动，整个过程有时亦感觉好难割舍，我就一片一片地告诉自己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我，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不再需要他们，就这样慢慢地放弃了大部分的兴趣爱好。然而对于旅游的执着，我却迟迟放不下，这个亦给我修炼中带来一个不小的磨难。在疫情开放后，我就计划要进行一次出国游，然而政府的管控再加上公司是国企，不允许员工离开本市，就连回老家都要报备审批，相当的困难，更何况出国。期间我就对这种做法非常的愤愤不平，心想着如果可以出国，那就自由了，一定要好好出去玩一趟。所以这个让自己对放开后的第一次出国游是非常之期待。其实我亦知道现在大法修炼的时间是很紧，我得法又迟，更应该利用时间揸紧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出去玩十几日，三件事哪一件都不能够做好。可是我这个执着心是很强烈，强烈到我都不愿去克制它，收去它，而是跟师父说，我现在是放不下去旅游的执着，这一次玩完回来我就会放下，现在就不得。于是那段时间我就忙得不亦乐乎，筹备出国旅行的计划，同时由于邀请同去的同事英文不好，我还要替他预约签证，准备签证的材料。由于又开始浏览各种旅游网站，大量的垃圾败物亦随之进入了我的大脑。在我准备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感到身体非常的疲劳，特别是大脑。以前每日的早上四点晨练，早上练功感觉不到身体的疲惫，头脑虽然有时会疲劳，但是不似现在这样的，总感到头上戴了顶帽，非常的不清晰。在早上上班精力无法集中，又困又累，每日都在这里硬撑着工作，魔亦开始在我睡觉的时候干扰我。醒了之后我就想，为什么念正法口诀不管用呢？师父为什么没有保护我呢？因为之前偶尔梦中遇到危险，我只有一想到师父，师父就会帮我，但是我当时没有向内走，总觉得师父都会保护自己，是没有危险的。到后来我睡觉的时候又出现了被扎醒的情况，隔几日就会出现。我就跟妈妈交流，妈妈说要多发正念，她亦替我发正念。在那一日之后，在梦中师父又再点发，大概意思就是我的空间墙不干净，有很多的蜘蛛，我们误导就是说我的执着太多。在老家那几日，我有大量的时间学法，虽然干扰很大，但是我坚持每日长时间学法。刚到家的时候，一想到要不要放弃这一次出行不去旅游，那个抵抗的心简直太强大，觉得这个是我接受不到的。 随着我学法的增多，大法帮我去除了大部分的执着心，后来我觉得我可以将它放下了，亦没有那么多的不舍得，但是还有顾虑。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现在可以做到在心里面将旅游这件事放下，但是不知道等我回到北京告诉原本计划跟我一起去的同事，他会不会放弃，那个时候我又会不会心里不稳，请师父加持我，让我能够坚持我的决定，不再动摇。等我一踏上回北京的火车，就收到同事的微信，说他已经自己成功预约了大使馆的免签，问我是不是很开心。我这个时候已经下决心取消行程，就告诉他知见面的时候跟他详细说，非常的抱歉，我决定这次不去旅游了。没想到他平静地接受了，说没事，还可以省一些钱，以后想去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就这样我才完全放弃了去旅游的执着。在这个期间，当我开始想到向内找的时候，师父也在我打坐的时候让我看到我自己被层层黑色的物质包裹住，就好像用一层一层的大拉链的带的黑色羽绒被包起来一样，只能露出块面，我面的表情是很痛苦，就让我看到一个好像可乐樽一样的樽，里面装的都是黑水，黑水是往外倒。我理解师父是要我找紧将那些不好的物质倒出去，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这么不舍得放弃旅游这个爱好，发现了在这个背后很强的求安逸享乐的心，张扬显示自己的心，求名求利的心，好奇心和很强烈的情，感谢师父的加持和点化，我才能够过这一关，放下了这个折磨我很久的执着。从此之后很长时间梦中都没有再出现不好的事，亦没有再发生窒醒的情况。之后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大法修炼。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新学员修炼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喺开始修炼时，我一个人在外地是没有人交流，根本不知道怎样去修。当时妈妈就托同修帮我下载了名慧广播，我每日没事做的时候就听广播，这个对我的帮助是很大。在很短时间里面，我就对修炼有了头绪，亦知道了应该从哪一方面去修炼，所以我亦想将自己前一段时间修炼的一些经历同大家分享。此外，另一位是在2021年初得法的新学员的修炼故事。这位新学员提到参加九天班学习五套功法之后，就一直在家里练功，没有出去集体练功。 其实他隐约知道是自己的安逸心贪恋舒服，但是仍然找藉口，只要坚持每日都有练功，在家练就可以了，而且又可以节省来回时间去学法，然后再去翻工。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里面提到，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地区都要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执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够没有的。他慢慢悟到，或许是师父点化他要出去练功。这样从2022年12月冬天开始，他终于开始去公园参加晨练。从寒冬到炎夏，基本上只要没有落雨，他都会坚持去晨练。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很多执着心都收去了，包括克服了不愿起身这个坏习惯。开始的时候总有想再在床上面再睡一阵，或其他不好的抱怨等等的念头出现。后来觉得如果任这些的念头一直出现，干扰来了一定会恶性循环，更不想出去。于是闹钟响的时候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代替脑中其他不好的念头，这个效果是很好。一开始的时候就怕蚊叮乌蝇在脸上爬，就要戴帽去遮头，到后来才克服怕生，将帽拿下来任他们叮咬爬，就当消业。他说，我知道亦有些执着心还未去干净，起床时如果听到下雨声就会暗自高兴，心想今日不用去公园练功。虽然知道要归正自己，清除这些安逸心，但是还是时不时冒出，甚至严重的时候还会一直去追踪明天的天气是怎样。现在天气变凉了，亦冒出期待天冷乌蝇和蚊变少的执着心。越是有这些的想法，就越多的蚊去叮。如果没这样想，结果是没事。就这样，我时不时清除和归正这些冒出来的执着心，坚持下来之后，我的执着心就慢慢去了。每星期的集体学法和项目组的线上学法交流时，自己总是会被同修问到最近有什么心得体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会结结巴巴地讲自己的一些体会，一边怕自己讲不好丢面，一边又不自觉地想着要怎样修息会比较好。事后觉得自己没有做到真，时时是带着很强的显示心讲出来，就想好像常人里面开会这样得到大家认同自己。后来随着学法多了，交流时时开口讲话之后，慢慢就不再那么紧张，就能够放慢速度思考，讲出自己的体会。如果是自己真的在这里修真，这样自己认识什么就讲什么，不用添枝加叶去修饰。参加团体交流，这个是很帮到自己。原来的这个议题同修在法上所悟到的是这样，跟自己认识的不一样，可能更有道理，亦可能觉得不太对劲，不赞成。 但我體會到不管怎樣，總是能夠激發大家在法上面思考。還有在集體交流裡面，我們通常都是能等同修講完才發表自己的看法，然而跟親人同修一起交流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真是一堆的執著心就反出來。媽媽學習五套功法已經有兩年，但是轉法輪都看不到一次。在幾個月前，因為病業檢查出有癌症，他才真正去上完九天班進入修練。可是妹妹同修發現媽媽在遇到身體不舒服的時候，仍舊完全就好像常人的思維，有時甚至對大法是不太相信，亦不認為自己能夠修上去。為了了解她對法到底認識到什麼的程度，我和妹妹最近幾個週末上午都陪她一段一段地學法和交流。在一起交流的時候，因為是跟家人，自己就放鬆了，所以我發現我們一直在這裡互相打斷對方的發言，並沒有耐心聽完對方的話，亦常常一個議題還未交流完，又被打亂交流另一個議題，花很多的時間。雖然有稍微釐清他以前不理解的一些名詞，但是我和妹妹亦認識到我們兩個人的問題亦不少。其實我們是沒有站在媽媽的立場看問題，再怎樣說她真的就是剛剛入門的上人，還是個大半生都只是跟街坊鄰居來往沒有修練概念的老人。信思信法程度怎樣能跟已經看了幾十遍上百遍的修練人相比呢？除了急躁、無忍耐、無禮貌、有怨恨心、只想自己的病，還有深處的自私心理。師父在講法中提到，很多大法弟子對屋企的人總是持着一種什麼態度？他是我的親人，對家人有好處的事我說了算，有一些事我為他們做的，反正我是對他們好。不是這樣啊，你們一旦修練了，你們就是同修，各自回去各自的天國，誰修好誰就回去，沒人能代替到對方。雖然自己知道法理，但我和妹妹還是經常會用自己的認知去看待媽媽的一言一行，這樣就造成大家都很不舒服。總之會有這個完全不似真修大法人的狀態出現，在當中一定亦是我和妹妹還有未修去的執著心和不夠善的心在，希望未來能夠漸漸修去。從得法修練至今，我已經丟掉了很多的執著，從得法修練至今，我已經丟失了好幾把遮，有些還是剛買的新遮。在第一次不見了把遮，我就知道是要去自己的利益之心，但是自己還是憤憤不平。後來幾次又忘記了把遮丟到哪裡，雖然是自己不注意造成的，但是還是只想著是要去利益的心，還告訴自己不用多想，想多了就是執著心。可是我現在發現，我只是不去想它，但沒有深挖和徹底清除。這一次在學法點上又失掉把遮，心裡就不是滋味了。開始的時候跟一起離開的同修說，算了，可能有同修拿錯了，但是心裡面仍然憤憤不平。 翻屋企之后，再深挖落去，我发现我利益的执着心不但没有去干净，还带有愤愤不平的怨恨心和自以为是的心，念头里亦时不时反复这样想。把遮才买了3个月，用几次就没了，这一次还是在学佛点上，为什么会不见呢？冇几耐，我睇到名为网上同修交流嘅一篇文章，一切磨难都唔系偶然嘅。我哋系喺迷中修，以前做过乜嘢，我哋今生系唔知道。假如我哋都做过唔好嘅事，嗰啲债主就要嚟讨债，所以我哋遇到嘅一切磨难都唔系偶然嘅，都系有因缘关系嘅。而且我们遭受的这一点磨难，还是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大部分，剩下那一点点。这篇文章对我的触动很大，欠债要还，我丢了几次遮就能够还吗？是否是师父帮我们还得更多，我却还是愤愤不平？再有，在这个宇宙垃圾堆里面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呢？我们修炼人要这些东西吗？当想通后，我才觉得我真正是放下了。上面都是两位新学员的心得体会，多谢大家的收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